弟兄姐妹平安。我这次选了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在之前，我们就是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每次读到摩西五经啊，基本上我都会遇到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神不让摩西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神亲自拣选呼召他，然后让他回到埃及，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来要到应许之地，结果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摩西却死在比斯加山顶上。我们每次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都为摩西感到无比的惋惜。我一直在答应弟兄姐妹说，我要找个机会讲到来分享这个，要分享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终于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摩西遭到这么严厉的惩罚。前两周，许牧师在讲解《申命记》的时候呢，他也稍微提到过摩西为什么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原因。其实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原因是很清楚，就是因为摩西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用杖击打这个磐石，应该是用话来吩咐，让磐石出水，摩西结果他是用杖击打。那么我今天主要讲的重点是在从这件事情上当中，我们到底给我们了一些什么的经验教训？这里面有太多的经验教训给我们每位，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去思考、来去学习。我讲的这篇道，其实是我在4年前那时候在上神学院的时候，上摩西五经这门课的时候写的一篇论文。就是其中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观点，我也是参考了很多一些历代以来许多圣经学者对摩西之死的反思，因为摩西之死的反思真的对我们的，他对我们的反思实在是太多太多的，有太多信息在这里面。我希望借着就是两次讲到的时间，能够把完整的把从摩怎样去看待摩西这个死这件事情，让我们来去学习。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去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去跟随神、服侍神，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属灵带领的，这个对我们做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牧师、长老、执事、同工的真的对我们有太多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服侍，我们要常常记得摩西是怎么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去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做领袖好不好？非常好。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福分。我们真的是都不配的。我们其实我们不配做领袖，但是神爱我们，他没有嫌弃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他面前来服侍他，来服侍弟兄姐妹。这是莫大的福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难不难？这个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真是太难了，就很简单的难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们不但我们在神面前服侍他，我们要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对吧？那么怎样讨神的喜悦？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我们还要在服侍的时候会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事工面对各类不同的弟兄姐妹，不说别的哈，就是一个，就说我们在小组里面当小组长，我们就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要协调小组聚会呀，要安排人员服侍等等。我相信第一次做小组长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你们都有很深的体会。以前可能看别人做小组长，好像觉得没什么呀。当你自己去做小组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你做组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就会面临着很多的一些挑战，所以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会遇到的一些难处。但是我想这些难处都是非常值得的，第一，因为这些难处可以帮助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快的去成长起来，第二，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体会别人服侍的不容易。就像我举的例子说，我们以前做组员的时候，就觉得小组长怎样这样没有安排好，那样没有安排好， 等你自己去做小组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看起来小组人员不是很多，但是其实你要去协调方方面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从这当中你能够去你更好去可以去去体会哦，原来别人做小组长也是不容易的，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彼此体贴，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你把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今天一起来去思考，摩西之死对我们提醒，让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从摩西身上，从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身上，让我们去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知道在服侍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难处和挑战，主啊，求主你能够来，从摩西身上，让我们来去学习怎样要应该怎样行，应该凡事谨慎，怎样去始终跟随你，能够做蒙你所称赞的仆人，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经当中关于摩西的故事是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摩西的他的一生可以总结为三个40年。那么他的头40年就是在埃及做王子，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那中间的40年，他就在旷野放羊然后被神磨练捶打，天天与羊在一起学习牧者的心肠。后面40年，他被神所使用，要带领200万成天抱怨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在经过40年的旷野艰难之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终于来到那个约旦河东，摩押平原。在《申命记》34章1到4节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太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首尔，都指给摩西看。耶和华对摩西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看见了，但是你却不能够过去。”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哈，就是看见了，但是却不能过去。这是摩西所面对的这个结果是这样。神之所以不让摩西进入迦南美地，就是因为其实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米利巴，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水这件事情上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泊了近40年，在这期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断的向摩西向神来抱怨，这些抱怨其实你看哈，很多都是关于去吃吃喝喝的这些问题，面对这些抱怨。摩西他是常常来到神面前为百姓祷告祈求，神也一次一次那种性子赐给他们食物和水，比如说从天降下玛纳给他们，从海面吹来鹌鹑给他们，从磐石当中流出甘泉来给他们来喂养这群饱经忧患的这个百姓。在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还面对首领和家人对他的各种各样的攻击，来质疑他的领袖地位。摩西也一次一次的极其谦卑的，靠着神来度过了这些难关。那在这期间，摩西面对这群天性悖逆的百姓，他们还做了金牛犊来敬拜。摩西就跪在神面前，40昼夜，苦苦哀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孽，甚至摩西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神对这百姓的饶恕。所以你可以看到。百姓，摩西是何等爱，这些百姓，在这期间，然后摩西他每天要面对200万人的这是无数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哈，征诉啊，审判呐、要来彰显神的公平、公义和圣洁。所以，在这个近4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摩西他每天都面对着这些的很多的无数的危机和挑战，摩西他都靠着神走过来了。他真的是靠着神走过来。经过 39年的这种艰难历程，他们就很快就要走出这个旷野，来到摩押平原，来到这个耶利哥的对面。很快，这个任务就要完成了。40年的旷野之旅，走了39年，还剩最后1年左右，差不多，大概还剩最后1年左右的时间。摩西很快就要完成神交托给他的这个使命任务，但是最关键的时候来了，摩西所面对的挑战其实还没有结束。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在民数记第20章第1节里面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就大概应该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39年的那个时间里面，就是很快，就我刚才说，很快他们都要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个对面。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去了，但是在这个39年之后啊，米利暗第一个死的就是米利暗，摩西的他三个兄弟姐妹，他和他哥哥，还有他姐姐，哥哥亚伦，他姐姐米利暗。米利暗啊，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姐姐，是神借着她的手啊，救了自己的弟弟摩西，使埃及的公主把摩西从水中捡回来，到埃及王宫里面长大，米利暗是非常的勇敢的。米利暗她也是一位女先知，当神拯救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她手里拿着鼓，然后众妇女也跟着她出来，拿鼓跳舞赞美神的伟大作为。在这个旷野当中，米利暗她也犯过罪，她与亚伦一起来毁谤摩西，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嫉妒神单独与摩西说话，这是米利暗他在这个旷野当中，他也做过不好的事情。那现在米利暗他死在旷野。正当摩西在为自己的姐姐哀哭的时候，百姓又因为没有水喝，就聚集在一起攻击摩西和亚伦。处于哀痛中的摩西，还要面对他们那些恶毒的言语。他们向摩西争道说：“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也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啥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哦，你听听啊，这些会众的抱怨，一连串的为何、为何、为何。”这些抱怨没有水喝的百姓，他们应该是新生的一代，因为过了39年，那个之前出埃及的那一代2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新生的一代长大起来，他们也效法他们的父辈，然后继续抱怨。他们不思想他们的父辈是为什么死在旷野，他们现在质疑神带领他们到旷野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在旷野把这些以色列人搞死。哇，这是叫用我们话说，就是这些狼心狗肺的这些家伙，就是带了他们39年，现在还这样抱怨说神把他们带到旷野来就是要搞死他们。他们也质疑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动机就是要使他们受苦。哎，真是没办法。所以他们在没有水喝的情况下，完全忘记过去在埃及的悲惨的经历，完全忘记神的大能作为，完全忘记摩西是怎样在神面前为他们苦苦的哀求。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面对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吃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是这样的抱怨，抱怨摩西，抱怨神。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哈，就是我们到差不多7月份哈，就其实前几天7月15号，你知道生命堂正式成立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吗？大家还记得吗？4年前的7月15号。感谢神啊，就是很快一晃就4年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在四年当中，大家有没有抱怨过教会的这些领袖说，哎，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那个那么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带出来？ 搞得我们现在也没有地方聚会。嗯，我们以前亲自建立的那个美丽的教堂，现在却给了别人用。现在我们什么一个聚会的地方也没有。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抱怨过，说你把我们带出来，难道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到处漂泊流浪吗？但感谢神啊，我真是在这4年中，我没有听到弟兄姐妹这样抱怨过。在这4年里面，我虽然说我们流过泪啊，我们离开了原来舒适的环境，是我们主动抛下了自己亲手建筑的这个美丽的教堂，留给别人用。在这4年里面，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面聚会，我们可以在社区中心聚会，我们可以借别的教会聚会，我们在网络上聚会。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从原来教会留下来的只有一口电饭锅，这是我们从原来教会留下来的。但是很感恩，我们在这4年中，我们真的没有听到弟兄姐妹抱怨我们为什么离开原来舒适的环境。在这4年当中，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们总是以喜乐的心来常常感恩。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样的试验，我们总想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特别是在上周三的祷告会，我们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美。我们把那个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过去走过的日子，我们心里面是蛮有感恩，真的是没有一点苦毒。我们这就把我们的感恩变成我们在神面前筑的坛，作为纪念。而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39年了，他们在旷野39年了，39年啊，不是39个月，不是39天，39年。以色列人还如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一样，继续因为没有吃喝来抱怨摩西、抱怨亚伦、抱怨神。摩西39年来，他是以极大的温柔忍耐爱这群急不可耐的百姓。摩西已经忍耐39年了。摩西在这群悖逆的百姓面前，他终于失去了耐心。他盛怒之下，就用杖击打了磐石，流出水来给百姓喝。摩西这次没有忍耐得住，估计跟他刚失去姐姐，他的姐姐米甸刚刚去世，跟他，我估计还跟他是不是跟他刚刚还在悲痛当中有关啊？你说正在这个姐姐刚去世，你们这些人就。不但不来哀，一起来哀痛，反而没有水喝来抱怨。我想摩西可能想到这个时候，肯定是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所以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嘛。”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翻了一下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在就是诗高版本。他的翻译更能够体现出摩西对百姓的愤怒和极其的失望。在那个诗歌版本里面，摩西这样说：“他说你们这些叛徒，听着，我们岂能从这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吗？”那个诗歌版本那个翻译，就是语气就非常的、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但就是这个一世的愤怒或生气。就摩西用杖2次击打磐石，而不是一次啊，2次啊，就是表明他的就是打一次，就实在是太生气了，太愤怒了，邦邦打了2下，结果这一打把自己从应许之地打出来了，被神责罚而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39年的忍耐盼望瞬间就成为泡影，对吧？这真的是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这个管教。其实，真的是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讲，我们只是看到摩西啊，其实要思想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教训，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教训。我下面就我们来看，当我们在为摩西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很重要的有2点的学习功课要去学习的。第一，我们要知道，真的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一生。真的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试探、挑战和危机，特别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会遇到更多。在这些危机或挑战当中，我们若不时时紧紧依靠神，胜过自己的软弱， 就很容易陷入最终。一时的不警醒，一时的冲动，就会导致错误的言语和行动而犯罪得罪神。比如说，作为教会的牧者，常要面对会众对讲道的批判，还要常常面对去调解家庭的各种各样的纠纷，要常要面对因讲真理而受到外来的压力和威胁等等。对这些处理回应不当的话，真的是就容易犯罪。因此作为教会领袖侍奉的，正是我们要特别留意，丝毫不能够松懈，我们要一直的紧紧的依靠神。这是在教会，这是对做教会领袖的，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记住这点，就是不能够丝毫的松懈，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紧紧的依靠神。那么在教会里面做会众的，真的我们也常常为在前面服侍的这些牧者和同工祷告，作为他们的守望者，少向他们发怨言，免得他们一时的失控而犯罪，也要享受少向他们说一些赞美的话，免得一时的骄傲而夺取了神的荣耀。就像昨天在以诺小组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到哈，就是说我们看到真的太多教会的牧者骄傲犯罪，对吧？我们看到太多其实牧者的骄傲犯罪弟兄姐妹犹有一份。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不是弟兄姐妹常常的去夸赞这个牧者的话，牧者不会这么骄傲的。所以牧者的骄傲，当然他有他，这是他自己，他应该要为自己的骄傲所犯的罪负责任。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牧者的骄傲上面是有一份功劳的。我真的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摩西这样被称为与神面对面说话的神的仆人，以色列伟大的先知，他是为圣经说他是为人极其谦和，但是他也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太过于自信，认为自己永远站立得稳，不会跌倒。真的，我们不要太高看自己。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侍奉，真是都要承认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也会做错事情，也会犯罪。我们要勇于在人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不要在人前把自己包装成像一个圣人一样特别属灵永远正确。但是这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我们就不敢在人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犯罪特别是这是做牧者的，这点是更难做到，这是所以真是求神怜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也不要因为也不能够为自己的软弱来找借口为自己犯罪找理由，说你看摩西都会犯罪，我犯一点罪算什么呀？所以呢，我们要彼此宽容，彼此相爱，彼此包容这是说这样话的人神都还没有开始饶恕他，他就自己饶恕自己。我们再回过来看哈，也许有人认为神对摩西的惩罚是太过了，摩西不就向百姓生了一下气，用杖打了那石头两下吗？即使这样子，也是因为百姓害得摩西是这样子的，摩西是好像是无辜的，但耶和华神他却不这样认为。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件神是直接就责备摩西和亚伦，对吗？他说：“你们因为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神将摩西所行的看成是信心的问题，说你们不信我是否荣耀神的问题，是因为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问题其实确实是比较严重。摩西和亚伦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上责任，不必允许进入迦南美地。那么摩西到底犯了怎么样的罪而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摩西和亚伦他没有严格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神让他们吩咐磐石出水， 但摩西却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两下而出水，他明显违背了神的命令。在民数记20章第7节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是怎样吩咐摩西的。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拿着杖去，在你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结果摩西在11节，摩西就却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神在民数记27章14节，在那地方重申摩西的罪，他说，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反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严格遵守神的命令是何等的重要，不能够添加，不能够减少，不能够改动，要一丝不苟的去遵行。特别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更不能够轻忽神的话，因为领袖是在众人面前做榜样的，会众都看着领袖是怎样遵行神的话，领袖尊重神的话，会众也会跟着学，反之亦然。所以这是第一点，要严格的去按照神的话去行。第二，摩西之所以用杖来击打磐石，一部分原因实在是他对百姓太愤怒了，但潜在的问题可能是他认为吩咐磐石不一定会出水，因为在之前摩西他曾用杖击打磐石出过水，这是他对神的话是有怀疑的。果真用话吩咐磐石就会出水吗？所以他用杖击打了磐石，所以神说他是不信他。领袖在百姓面前不信神，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哪怕是一时的不信，但在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第三，摩西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这杖一般的杖，这杖是神在何烈山呼召摩西的时候就让摩西一直拿在手中了，这杖代表神的全能、权柄和能力。摩西用这杖行过实在的神迹，过红海的神迹，他用这杖在山上击败亚玛利人，他用这杖击打磐石出水，这杖就是神赐给他的能力和权柄的象征，代表神与摩西的同在。摩西没有按照神的要求用话来吩咐磐石出水，而是用杖来击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是有点就是在百姓面前，摩西他滥用神给他的权柄和能力，这是对神的不敬，不荣耀神的做法。所以这点的话，你讲到这点，其实我们在教会的领袖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真的是不要滥用神给的权柄，我们不要随意挥舞手中的杖来指挥会众，来彰显自己在教会的崇高地位。有的甚至用讲台或祷告的机会来攻击他不喜欢的人，这是在拿神的杖来服侍自己的私欲。教会的领袖硬是用杖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做神的仆人，抵挡魔鬼，而不是用杖来发泄自己的愤怒。这点真的，我再次提醒在教会做领袖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杖是用来服侍神的，不是用这杖来发泄自己的愤怒的。第四，在106篇132到33节那地方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为他们惹动他的怒气，摩西说了急躁的话。摩西说了什么急躁的话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说摩西说，你们这些叛徒听着，称这些百姓为叛徒，听着，我为你们使水从在磐石中流出来吗？所以怒气之下的摩西说的话或动作，让人认为是摩西的能力把水流出来给百姓喝的，说是我用水，是我使你们从这，是我为你们使水从在磐石中流出来吗？反正就让百姓感觉是摩西的能力使这个磐石流出水，不是神是在磐石出水。所以他这样讲的话，真是就是说了急躁的话，他 他这话夺取了神的荣耀，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在教会里面领袖也是常常会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好像是我的能力，你看把这教会带得多好，是我的能力使这教会人数多多，是我的能力把这教堂盖得多大，但是嘴巴里面还说，哎，感谢神啊，荣耀神啊，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再者，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称呼那个抱怨没有水喝的百姓为叛徒，他真的是摩西，其实他从来以前从来没这样称呼这些以色列人说叛徒，他这次实在是受不了，称这些百姓为叛徒，他真的其实在言语上犯了罪，因为他这样讲这些百姓为叛徒，其实是破坏了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诚然，这个百姓的抱怨是对神没有信心，但神对这次抱怨，其实你可以刚才我们看到，其实神对这次抱怨真的是没有多说什么，而直接就吩咐说，摩西你用杖去到百姓那儿用嘴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他在长久的忍耐下面，终于火山爆发，在众人面前大发脾气，失去了见证。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啊，领袖在众人面前的怒气，嘴里说一些冒失的话，常会把信徒绊倒。所以不管我们心里面的怒气有多大，做领袖的都不要在众人面前对信徒发火，一旦怒气发作，就如泼出去的水是不能够收回来的，要悔改，真是要后悔都已经来不及，因为伤害已经造成。所以我们要常存温柔的心或忍耐的心，要管住自己的舌头，要靠圣灵管住自己的怒气。如雅各书里面所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那么话说回来，如果我们心里确实有怒气，我们应该怎样表达出来呢？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在神面前来尽情的倾诉，那是最安全的做法。不过确实这个要忍住怒气还要做到这些真的是不容易，连摩西都有这个失控的时候，但是我们从摩西的失控看到这个严重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后果，其实真的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注意，要引以为戒。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被神责罚，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入迦南地，确实没有什么话可以辩解的。摩西他要为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特别是作为属灵领袖，神的要求会更高，管教也更严厉。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几点功课我们是可以学习的。第一，圣洁的神是容不得丝毫的侵犯，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作为教会领袖，在神面前没有特别的权柄可以不圣洁，反而神要求领袖更需要谨慎，不要犯罪，玷染污秽，这是为着神的荣耀。教会领袖有神赐的权柄，如果因着在权柄而不圣洁，神的荣耀就会受亏损。摩西只在一次在众人面前没有尊耶华神为圣，神就要严厉地管教他。第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说过，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摩西被神亲自在何勒山从荆棘火焰中来呼召他，拣选他，并赐给他莫大的能力和权柄，并与神面对面说话这样的亲近。摩西他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与神同在，他下山后脸上都有神给他的荣光，真的是神实在是太恩待摩西，我们都很羡慕摩西。但是摩西只一次犯罪，神就不要他进入迦南地，这就是神的公平和公义。神对教会的领袖要求也是同样的，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多亲近谁，神对他的要求是会更高的。第三，摩西身为神拣选的领袖，神的仆人，领袖犯罪起的坏榜样作用是很大的，破坏力也很大，所以神一定不容得领袖公然的犯罪。有人说领袖也是人啊，也会犯罪，有人说领袖侍奉太辛苦了，难免出错犯罪，所以我们要包容领袖犯罪，这是人话，不是神话，不是神的话， 神从来没这样讲过，反而从摩西死在旷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更加严厉的管教领袖犯的罪。神不会因你是牧师、长老、执事，对教会的贡献多、奉献大，就将功补过，对犯罪一事、放过一马，这并不是神的作为。第四，摩西是神亲自认识、面对面说话的人。摩西与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以致招来可拉一党的嫉妒。但神对越亲近他的人是要求是越高的，因为越亲近神的人，人犯罪就越冒犯神。所以我们应当常存着敬畏的心与神亲近来服侍他。最后，神严厉的责罚摩西是要让会众知道神不会偏袒领袖的，为的是要避免会众效法领袖犯罪，为的是要拯救其他人，起到警戒示范的这个作用。大卫王他一生紧紧地跟随神，他在个人的危险面前，他是紧紧依靠神、赞美神，神也亲自与他立约，也被神大大的祝福。但是当他与赫人的妻子乌利亚拔示巴行淫之后，被神大大的惩罚。虽然说大卫悔改了，神也赦免了他的罪，但是从此刀剑没有离开大卫的家，大卫要为着他所犯的罪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从这些可以看到，当作为一个领袖犯罪，神的管教是更加严厉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位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同工、服侍神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继续来看，摩西他面对神如此严厉的惩罚，他只有接受这个事实，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也如此将自己击打磐石犯罪这件事情，亲自记录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所以摩西他自己把自己犯罪的这件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我想这不是出于摩西他自己的意思，而是出于神在他身上的感动。因为出于自己的意思的话，出于仁义，我们人呢都会尽量掩盖自己的错误，把自己标榜的哈，就是标榜成一个圣人。这是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的自己都是完全不错的，都是对的。所以在写历史的时候，哪个君王敢把自己的错误犯罪的事情如实写下来？很少很少。但是摩西他没有这样子。出于圣灵的感动，为了神的荣耀，摩西可以毫无掩饰的把自己所犯的罪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也毫无掩饰的自己对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那种失望也表达出来。他苦苦哀求神让他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神还是没有答应他。摩西最后他是选择了顺服神的旨意。因为这个迦南地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也称为迦南美地，也称为应许之地，是神向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其实立约要赐给他们的，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居住的。然后之后神反复向以色列的众先祖重申这个应许，从以撒到雅各到约瑟一直到摩西所以这期间一转眼就过了600年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这块应许之地600年之后还没有实现。所以摩西接受神的呼召，要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建立属神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在神施行极大的这个神迹拯救之后他们一年之后他们来到这个就是应许之地的这个边界，就加底斯，就是很快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那时候以色列人因惧怕迦南地高大的城墙和巨人而退缩，摩西的迦南梦也在那个时候暂时不能够实现。所以那一暂停一晃就是差不多近了40年，一代人都差不多死在旷野，摩西也从强壮的80岁变成年老的120岁。但总算好像感觉这个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以色列人就快来到这个约旦河东，只差渡过约旦河就可以真正踏入那块 梦想了六百年的这个应许之地，就是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也是称为美好之地，是近时代人哈所追求的这个安居之地，是可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漂泊流浪的这个安息之地。但是就是这个跨越近六百年的这个梦想，对摩西这个年老的领袖来讲，在最后一刻却因错误击打磐石而完全的破灭，不能够亲自与以色列人一同踏入那块朝思暮想的土地，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的时候跟摩西的这种经历哈有点类似？我们不知道在弟兄节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可能有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名落深山，大学梦想就从此就错过了。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一时的任性，心爱的人从此不再与你擦肩而过。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因为一时的愤怒，就造成严重的车祸，从此与轮椅为伴。我们后悔啊，我们自责啊，我们有甚至是埋怨上帝的不公啊。摩西他面对他所盼望了几十年的这个应许之地，结果就在家门口却不能够进去，这是对摩西的是莫大的打击。摩西他面对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神的管教和惩罚，他也刚开始他是埋怨的。从我后面我会带领大家看一些经文，他刚开始是很埋怨的。他埋怨的，当然他埋怨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他是埋怨以色列人，说都是怪你们，不是你们，就是你们害得我才不能够进去的，埋怨以色列人。然后埋怨之后呢，就是他就跟神争辩啊，跟神祷告祈求，哎呀，苦口哀求神啊，求你了，求你了，求你让我进去好不好啊？啊，真的是他苦口哀求。到最后，摩西他是彻底顺服在神的这个旨意下面。哎，算了吧，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这是摩西的他的这个心路历程，他是这样子。所以，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件事上学到很多，啊，让我们能够直面人生中的很多一些变化无常。我们所强望的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现，让我们从这当中呢去学习功课，就是顺服神的功课。我们来仔细来看摩西是怎样一步一步顺服在神的这个旨意下面，从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他是从失望到希望，从抱怨到平和，使原本死亡的惩罚变成安息在神的怀里面。我们可以这些转变可以从生命记当中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些转变。他在生命记第一到四章里面，他在向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就是前两周许牧师提到过的这些经文，他在讲到这个神的这诫命，他讲的时候讲，一讲到这个说你们进入应许之地要谨守遵行神的命令，他一讲到的时候就想起自己。你明白吗？他说你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你们要谨守遵行神命，想想哎，可惜啊，我不能够进去。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自己啊，他就想到这个事情，自己的事情，他就非常的伤心，为自己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而难过。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样难过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啊，他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你可以看到他说这个都是怪你啊，就直接怪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害得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是第一章37节里面，在3章23节到26节，那时候摩西在神面前恳求耶和华神说，他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吧，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情。这是摩西，所以他想想这个心里面就很伤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摩西在责怪以色列人哈，都是怪你们害得我不能够进去啊，他更向神苦苦祈求说，求你让我进去吧。他 他怎么祈求的？他就这个还是以神的这个大能为出发点啊，正是对神呢，还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在求神啊，神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这么大能大力，连我这么一个人过，约人活对你来讲实在是太小事一桩，太小的一件事情，就这么一点点小事情，我盼望了几十年啊，你就让我过去吧，求你让我过去吧，我想看那美好之地，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我想啊，你是神会怎么样？你是神的话，你可能就是哎，就心一软，好吧，我这个仆人呢，这一生侍奉我啊，这个受尽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抱怨，他也不是因为啊，他摩西真是极其谦和啊，他从来没有向百姓这么发过火，他只是那时候一时忍不住发了火，哎，算了吧，这个。看在摩西实在是我的朋友的份上啊，这个就让他进去。但神说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哇，神的态度好坚决。说摩西啊，你跟我提其他事情都可以，你要提过约旦河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这事情已经是定论，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摩西想到这句话，说罢了，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情。摩西就住口。啊，神还是这样子，跟他这样求，他也还是不让我进去。所以他在申命记第4章21节，他又跟神说啊，他说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这个摩西还是有点生气啊，感觉他说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他说：“我只得死在这里，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得进得去。”哎，摩西说：“哎呀，不让我过去，我只好死在这儿了，这没办法，这是摩西的心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摩西他的心态，他在转变啊。摩西他再一次责怪以色列人，对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是非常非常的失望。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一直在生以色列人的气啊，这个差不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生这个以色列人气。真的，用我们现在话说，都是怪你啊，害得我才这样子。要不是你们呢，真的，我怎么会这样子？我这个辛辛苦苦那么任劳任怨哈，这个极其盼望朝思暮想40年的这个应许之地，我想进去，结果到了家门口却不能进去，实在是太令人遗憾。确实是因为以色列人太多的抱怨，导致这位极其谦和的仆人摩西失控发火而得罪神。摩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内心，对以色列人失望，他真实的流露出他的内心世界，他是没有掩饰的。他对以色列人失望，对以色列人生气，他是真实流露出来的，他并没有包装自己啊。他真的没有包装，他把他自己内心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摩西对以色列人啊，真是爱得很深。他真的是对以色列人真的是爱得很，他可以匍匐在神面前40周也不吃不喝，他可以再匍匐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呐、啊，求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涂去，你赦免他们的罪孽。”摩西是何等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同胞，但是摩西想到了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情上。他也是对百姓是何等的失望。摩西真的是他虽然心里面有万个心不甘情不愿，但他只得承认这个事实。他不管向神怎样求，神终究没有答应他。他后来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我们来看摩西他的心是怎样平静下来的。在申命记31章第2节，摩西说：“他说现在我120岁了，我不能够照常出入。耶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不再责怪以色列人了，他也不再向神请求要过约旦河这件事情。他承认自己老了，他承认他接受神不能够让他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事实，他开始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 在32章49节那个地方，神对摩西说，他说，你上在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在加迪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地，你可以远远观看，却不能够进去。摩西在这个时候，他生命记他快要写完了，他在这时候他没有责怪以色列人。他之前我刚才读的那经文，他都满是责怪的语气，对吧？都是怪你，都是怪你，都是怪你。现在在最后，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心情很平静，他真的是没有责怪以色列人，他也没有向神祈求，而是承认自己的罪孽和过犯，就是因为自己的言行没有惩罚是应当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足够的恩典，让他远远观看迦南美地，满足他的心愿。最后摩西是安静顺服的跟随神登上了尼泊山，神亲自把迦南美地从北向南向摩西指给他看，摩西他心满意足的安静的死在神的怀抱当中，从此与神永远同在。摩西终有10000个理由可以向神申请进入迦南美地，但他还是将神的旨意高于自己的旨意。神对摩西的管教，纵然摩西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他宁愿选择顺服，安静地躺在神的手中，卸了自己一身的劳苦。这是摩西身上非常难得可贵的一个品格，这是我们要学习。但是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相反的情况。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有教会的牧者他犯了淫乱的罪，被揭发出来，教会就根据圣经执行教会纪律，要求他不能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事，但是他不服，他说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不让我继续服事？教会就因此这个事情起了纷争。有同情牧师的认为说，谁没有犯过罪啊？只要他悔改了，还是可以继续服事的嘛。但也有坚决反对的，认为做牧者的已经公开这样犯罪，已经对信徒的信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至少需要暂停服事，日后是否需要恢复，要看神的带领。其实对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赞成后者的。教会领袖犯罪，接受教会的纪律是绝对应当的。领袖没有任何的特权，领袖需要首先顺服在教会的纪律下面，会众才会跟着一起学习怎样顺服。这不但是对自己的益处，也是对教会的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就是摩西他顺服神的管教，他最后他安然接受神对他的安排。那么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面对神的管教如何呢？我们是顺服呢，还是抵挡，还是反抗？我们是不是会认为神的管教有时候太严太重？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神时时或适当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的，为的是我们将来得到神的义。我们要顺服于神的大能手中，要顺服他的管教下面，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就像摩西这样子。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顺服神的管教的，就是大卫。大卫有一次他擅自数点人数得罪了神，后来他悔改求神除掉他的罪孽，但是神还是要管教他，让大卫选择哪样斋。大卫说，他说，我甚为难，我愿挪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挪在人的手里。所以这是大卫，他是面对神的管教，他是顺服在神的管教下面。所以愿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做领袖的还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当我们犯了罪， 我们就要老老实实的要接受神的管教，顺服在神的安排下面，这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有时候是不是总觉得神在与我们作对？我们想要神偏不给，我们不想要的神偏给。我们也许也有抱怨，也有埋怨，也有生气，也有责怪，但是我们追究终究，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要安静接受神安排的一切，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我们要在他大人的手里面得到安息，这个安息不只是简单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要求，而是靠着神得到神亲自的安慰和同在。所以这是从摩西之死和摩西他在面对他这个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死在约旦河对面的他的摩西，他是这样的顺服在神面前，他的最后坦然接受的，他安静的躺在神手里面死去。这是我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所以从这个摩西的知识真的我们可以有太多的这些思考，从摩西所做的他的回应，他是怎样慢慢的这个转变的，甚至从这些当中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学习。但是摩西知识的分享还没有结束，下周我会接续分享摩西知识的反思的第二部分，还有更深层次的反思在这里面。我在这儿只是我可以先让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这是可以帮助大家去理解第二次要讲到的摩西知识的反思。我们知道摩西他击打磐石犯罪了，对吧？神为什么要惩罚他死在约旦河外呢？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其实神他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来管教摩西的，对吗？他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来管教摩西，就是像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那时候犯罪，神让他长了大麻风。那其实摩西犯罪，神可以完全可以用让他生一场病啊，或者是让他长大麻风啊，或者让他吃点苦头啊，就惩罚他就行了嘛，管教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就是要用那个不让他让他死在这个应许之地的门前，却不让他进入应许之地，这个管教来管教摩西呢？所以摩西之死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当中呢。那在最后我就要对今天的这个内容做一下总结哈，就是我们从摩西用杖两次击打磐石出水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属灵领袖要常常面对许多的危机和挑战，领袖需要时刻的谨守，不要犯罪。我们也要常常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第二，属灵领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领袖的行为对会众是有广泛的影响的。第三，属灵领袖要受更严厉的管教，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第四，属灵领袖要顺服神的旨意，不管自己是否愿意，总要以神的计划和安排为顺服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主你能够借着摩西之时的反思来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提醒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让我们知道怎样谨慎行事，以身以事紧紧的跟随你，依靠你。主啊，求主你能够除去我们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让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让我们在你面前所服侍的，都真正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我相信你对我们的管教，纵然我们觉得很难受，但是你的管教总是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管教下面，让我们能够坦然的能够来接受你所安排的一切，因为你是对着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义来管教我们。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